大家好，欢迎来到金子哥。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丹尼尔卡尼曼思考快与慢第二部分的内容。大家如果接触过统计学的内容，就会知道实验通常会涉及到对样本的选取。比如你要研究人们更喜欢哪种尺寸的手机屏幕，你就要选取上班族、学生、老年人等群体代表组成一个完整的样本。但我们在选取样本总量的时候，却总是依靠直觉进行估计。你可能觉得300人或者500人就是个不错的选择。然而我们的建议是，为了保证结果更加接近实际的情况，应该采取更加严格的计算方法来确定样本的规模，而不是凭主观进行臆断。这是因为相比于大样本，小样本更容易导致研究出现极端结果。怎么说呢？我们假设你现在想统计单眼皮在人群中的比例，你抽取了20个人作为研究样本，发现其中有10个人是单眼皮的，那么你不能因此而得出整个人类群体的单眼皮比例是 50% 的结论。又比如刚好你发现全部都是双眼皮，你也不能得出这个比例是0。这是因为你的样本太小了，极端的情况很容易出现。特别是现在有一些媒体和广告，为了吸引眼球，根本不告诉你他现在的样本是多少，只会告诉你一个高的初期或者低的初期的比例。他只治疗了一个人，成功率100%也没有什么错。大家要学会区分，对这些比例和结论多留一个心眼。我们都知道，系统一并不善于质疑，而系统二又比较懒惰。因此如果一则信息看起来没有什么重大的纰漏，我们就会坚信不疑，甚至研究人员有时也会相信有限观察得出的结论。在生活中，我们看到一个刚刚认识的朋友给乞丐零钱，对服务员的态度和善，就会认为他是一个富有爱心、超级善良的人，甚至认为自己很了解他。然而事实上，我们对他的了解知之甚少，这只是礼仪方面的表象，人性的东西几乎没有一点信息，可是我们就是这么认为。那么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人被发现做了很令人惊讶的事，特别是一些负面的事情的时候，邻居和同事都会一直说，哎，真是想不到想不到。其实他就是这么样一个人，只是我们经常凭借有限的观察对他进行判断，从而忽略了太多的细节而已。那么部分原因还是因为我们有讨厌不确定性的倾向，因此对随机出现的事件，我们会主动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来进行解释。生活中我们貌似对每一件事情的原因都了若指掌，俨然是一个思维缜密、聪明过人的学者。然而事实是，这些原因大多数都是在事后通过自己的臆想构建的。为了说明下面咱们要介绍的心理现象，我们先来看一个问题。你认为长白山高度是比4500米高还是低？具体大概是多少米？其实咱们这个4500米这个数字啊，是随便给出来的。问题是，你刚刚的估算是不是受到4500米这个数字的影响？如果你觉得高，是不是估测在5500米上下？如果觉得低，那么是不是估测在3500米左右呢？那么其实这道题的答案是2691米左右。这个有意思的现象值得大家花时间记住，叫锚定效应，也叫沉锚效应，指的是当人们对某个事件进行估测时，会将某些特定的数值作为一个起始值来进行调整，而这个起始值会像船锚一样约束着你的估测值。锚定效应在我们生活中可以说是不胜枚举。比如你在购买一辆二手车的时候，你愿意支付的价格总是和对方的要价息息相关，甚至会受到一些无关因素的影响。有时候我们并非不知道我们的判断存在着锚定效应，然而即使是知道，我们对锚定效应的调整也常常是不够的。比如刚刚关于长白山高度的问题，我们因为没有更多的信息可以参考，4500这个随机的数字就会牢牢抓住你的判断力。这时候如果我们要依据锚定值进行调整，就得请出系统2来帮忙，这意味着你要消耗能量，大脑当然不太乐意。所以结果就是你仅仅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微调，甚至连基准数值的合理性都懒得考虑。同时这里边还有一个咱们说自我欺骗的效应， 哪怕我们仅仅是进行了一次微调，我们就会坚信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付出了一定努力，进而坚信自己的答案就是正确的，要对它进行第二次调整的欲望和动力就会消失。在锚定效应中，其实还涉及到启动效应。如果一则消息或者数据没有马上被证明是谎言，那么不管其可靠性如何，都会因为启动我们相关的联想而对我们的判断产生影响。即便这个消息的信息量很少，甚至漏洞百出，因为系统一相信存在即是合理，而且我们的人生经历中几乎每种观念都会有对应的事例来进行佐证，所以我们当下相信并坚持什么，很大程度上是在于我们记起了什么。无论别人刚开始给出的信息和数值是什么，我们都会有合理的解释，并且自然而然地把它当作一个标准来使用。值得一提的是，启动效应往往是在你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起作用的，所以我们常说我们的行为其实极大程度上受到当时环境的影响，而非我们自己认为的我们很理智。引起锚定效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不知道问题的答案的时候，锚定值似乎就是我们唯一能够掌握的信息，于是我们会尽最大的可能去利用这个信息，同时也会认为别人既然问了这个问题，必然是知道答案的，那么事实肯定离此不远。正是因为锚定效应的影响太过强大，而我们又很难去消除它，所以为了防止别人有意利用我们这个弱点，要加以防范。作者认为，在协商中率先出击的一方会占有优势，比如当价钱是双方唯一要争议的事情的时候，先出价的一方会比较有优势。因此如果别人恰好先出价，并且给出的价格较我们意愿支出的价格高出太多，那么为了防止锚定效应，作者建议我们应该夺门而出，或者威胁对方如果以这个数字为基准谈判将进行不下去。其实我之前也有了解过谈判是应该先提出要求还是后提出要求比较好的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其实后面提出要求更具有优势，因为你可以通过对方先提要求了解对方的接受范围，摸透对方的底牌，有时甚至会出现意料之外的优惠条件。那么综合以上两种观点，我认为无论如何你需要记住一点，就是如果你选择先提出要求，那么你就尽可能的往高了提，如果对方觉得不可接受，你就转给他让他提出能够接受的价格，这个时候他多少会受到你刚刚条件的影响，同时也不会让他看出你的底牌。而如果你选择了后手，要注意对方的条件是否超出自己接受的范围太多，如果是，就让对方重新再报一次，这样你的基准值才会降低，并在这个商谈的过程中要注意搜寻相关的记忆来抵制锚定效应，多多请出系统二来评判，在商场上这么做是值得的。以前在大学宿舍四个人一起住的时候，我们偶尔会下楼打打开水，清理一下宿舍卫生等等。那个时候我常常认为在保持宿舍整洁方面我贡献了起码 50% 以上的力量，直到有一天因为和他们产生了一点小矛盾，才发现他们三个人也是这么认为的。那么这种现象其实在夫妻之间也是广泛存在的，都觉得自己为这个家做的贡献绝对大大的超过 50%， 甚至达到 90%、 100%，这也当然是不合理的，两个人的贡献加起来是不可能超过100%的，所以这就会导致我们经常觉得自己做的事情超出了自己的分内工作，对方却从未因此而对我们有什么感激，从而产生不必要的冲突。所以请大家要记住这一点，你也许确实偶尔做出超出自己分内的事，但是你应该懂得，当你认为自己的贡献力超过 50% 甚至达到 90% 的时候，你也要知道团队中的其他人很可能也是这么想的。那么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我们在判断问题的时候会启动我们在分享社会性动物这本书时提到的便捷式判断。不过本书还提到了关于便捷式判断的一个有趣的悖论，就是说虽然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只受回想内容容易程度的影响，回想起的事例数量对我们的判断影响不大，但是如果在实验条件下让被试想出一定数量的事例，比如说问他你乐观吗， 请立即出20个例子。那么在没有后面这个问题的情况下，如果被试近几天心情不错，受到便捷式判断的影响，他会认为自己很乐观。然而加上后面的问题，情况就有了改变。人们夜晚后回忆碰到的阻力就会成倍的放大。即使我们已经列举出了10多个例子，但是因为还没有达到20个的标准，我们反而会认为自己其实没有那么乐观。也就是除了易得性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外，回忆的顺畅度也会极大的影响我们的判断。值得注意的是，在生活中我们几乎不会强迫自己想出多少个例子才算支持我们的结论，我们只关心是不是有容易想起来的例子，而无关多少。那么在媒体时代，事件往往是很容易发酵的，特别是那些涉及公众安全的事件。虽然这往往源于我们对风险厌恶引起的偏见，这里并非否认类似事件的危害性，只是我们的反应往往仅仅是基于情感，而非通过理智的分析得出的。而这可能呢，会导致立法者和监管人员对一些无理的要求反应过度，并进而影响到整体资源的配置。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明真相或者说持有更加中肯意见的人，如果此时发表意见，也会变得无济于事，大规模的恐慌会不断的发酵，转发的信息会满天飞。如果事件发生的时候你刚好在睡觉，起来刷朋友的瞬间，你甚至会觉得这个世界末日就要来了。现在的恐慌情绪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只会在局部发生，而是会蔓延到整个国家甚至全球。与此相对，正面的信息却几乎从来不会跨出自己的领域半步。一来一去，我们日渐觉得国家甚至是地球已经逼入膏肓，无可救药。虽然我也认为事实是人性恶的一面造成的影响正在通过科技不断放大，但我认为部分原因是很多人对自己的做法引起的后果完全无法准确估计。就像我们之前节目中说的，如果没有切身体验，人们很难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并非是说现在我们的人性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无可救药的地步。同时，人类的大脑对类似风险的处理方法只有两个，一个是完全忽略风险，假装一切都好，另一个则是过度夸大风险，感觉世界末日就要来，没有中间地带可言。而我们在生活中更倾向于后者，这无形中给政策制定者提出了一个难题。因为一旦发生大规模恐慌，最权威的解释也会被歪曲，大部分情况下都会重新调配资源和力量，当然是要从其他更重要的地方要抽取。一次被抽取的地方因为力量和资金不足，又会出现新的风险，进而进入恶性循环的境地。在对事件进行判断时，我们还经常受到典型性的影响，而忽略了某件事情发生的概率。比如说，我们现在随机在一所综合性大学抽取一个研究生 A， 现在来预测一下他专业更可能是经济、物理、哲学还是地质勘探。很显然，在没有其他条件的情况下，你会在脑中搜索学校里各个学科研究生的人数比例，自然地得出研究生 A 是经济学专业的可能性要比地质勘探大得多。而如果恰好你拿到了一份关于他的档案，里面说道，该生内向，少言寡语，喜欢大自然，生物、地理成绩较优秀，那么现在你来判断一下他更可能是哪个专业的。这一次他是地质勘探专业的比例是不是大大的提升了？即使你已经注意到地质勘探专业的研究生在学校的占比比其他专业也要低得多，你也会坚持你的想法，甚至认为除了地质勘探以外好像没有其他什么可能了。这个结论当然是有欠考虑的。让你猜测一件事情的可能性大小，当然和它发生的概率是息息相关的。如果地质勘探的研究生在学校中的比例占比比较小，一个随机选出来的学生是这个专业的研究生，可能性当然也要小得多。即使你认为他的性格更像是为了地质勘探而生，也改变不了地质勘探专业的研究生占比比较小的事实。这就是典型性的影响，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生动性对我们的影响。所以在书中作者建议，我们要学会用贝叶斯定理来约束咱们的直觉。简单的说，就是要把事件的基础概率考虑进去，时刻注意事件的背景，而非仅仅关注在脑中生成的生动画面。此外，何其谬误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举个例子，假设 A 先生工作细致认真，对数据天生敏感，他注重健康，经常游泳和打球，那么以下哪个描述的可能性更大？一、A 先生是银行职工。二、A 先生是一个经常骑自行车去上班的银行职工。这个实验大家可以问问周边的朋友，那么要尽量通过语言而不是文字，来表现你的问题，这样效果会好得多。相信会有不少人认为第二种描述的可能性更大，因为第二种描述会让信息更加丰富而又富有条理，更加符合我们的认知模式，我们也会因为描述的更加真实而相信它。这当然又是因为系统2的缺席的结果。我们在上期节目中说过，系统1天生对平均值敏感，而对总量却没有什么概念。比如我们去买一套家具，如果售货员给我们看的是一套家具中有一个床头柜有些破损，那么会极大影响我们对整体价格的评估。而如果另一个售货员将这个床头柜移除出去，只给我们看其他完整的家具套装，我们给出的价格反而会更高，这就是少即是多的悖论。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回归效应。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发现，批评比赞扬更有用，因为批评可以让人进步，而赞扬常常没有太明显的效果，甚至被赞扬后表现还会变差。我们常说的封面诅咒也是一样的道理，上过某个知名杂志的封面的明星或者商人，在之后的表现往往差强人意，就像是登上了封面会让他们受到诅咒一样。其实这些都是回归效应的自然结果，太好的和太差的都有着向平均值回归的倾向。我们常说成功是需要一定的运气的，那么你在一个人表现很突出后给予了表扬，即使他有着比较优秀的能力，那么他当然不可能时刻都会有好的运气，所以之后的表现会比你表扬的时候更差，而被批评的人则相反。因此我们不能认为表扬对激励职工上进不比批评有效，甚至出现不表扬只批评的现象。相反，更多的研究其实是支持赞扬更能让人发挥出自己本身实力，甚至超常发挥的。那么今天的内容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更多精彩的内容请阅读思考快与慢，也敬请关注我们的下期节目，谢谢大家。